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又是一个新年的开始啊！不知道对于这个新的一年，大家有没有什么期望？我最近就常听收音机有个节目主持人提到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也就是新年新希望啊，或是新年新计划。有的说他要减肥，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也有类似的计划啊。有人说他要多吃点蔬菜啊，有人说他这一年要多做一点运动。那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啊。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听一位传道人说哈，他说如果把一年哈当做一块钱，一个人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80岁来算的话呢，你们都是有钱人，因为呢你们才用了10几块啊。你们的来日方长，可是呢曾几何时啊，我的人生早已过了下半场，到了下半场，对不起啊，早过了上半场，到了下半场，搞不好都快要倒数计时了。所以呢随着新年的来到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急迫感呢，主来的日子又近了，那我能够为主活的日子，能够服侍主的日子呢又少了一年。当我们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把握说主会对我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还是呢主会对我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啊，盼望这一年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啊，更爱我们的主啊，更多为我们的主而活。去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做主门徒啊，很好啊，大家还记得哈，才刚过对不对？好，不要马上就忘了。那强森长老呢，用马太福音第几章跟我们勉励，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几章？啊，去年讲了一年了，第几章记不记得啊？第五章，还有第六章啊，跟我们讲到做门徒的品格，还有做门徒的生活啊。那今年呢，教会的主题是门徒的晋升啊。那主要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4章13节啊。以弗所书4章13节这边是这样讲：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今年强森长老会用以弗所书继续的跟大家讲门徒的晋升啊。今天我所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呢，也是跟门徒的晋升有关的，就是门徒的使命。那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在箴言29章18节说到没有异象民就怎么样放肆啊，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啊。那这个异象呢，英文叫做 vision。有人就把它翻译成愿景，就是一个努力想要达到的目标。当一个人没有 vision， 他就不会集中精神去努力，他就会失去动力，就会懒散，就会像圣经所说的闲懒不结果子，随便过他的生活，没有目的，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浪费了神给他的恩典而不自知啊。前几天下午我去看一个弟兄，经过他所住的社区我就看到有一家的那个车房呢，车门是打开的，车房里面呢有好几个这个大概60-70岁的这个男士，他们就围着一个桌子呢在玩牌我不知道他们玩了多久我想如果只是偶尔娱乐一下呢应该是无可厚非啊，但是如果退休以后没事干了，整天在那边玩牌那就不是一个好事，那就是一个没有意向没有使命的生活我自己个人跟神求，不要让我落在那种光景里面主耶稣要我们所过的生活不是一个没有目标的生活，不是只是坐在那边等主再来就好了。相反的，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呢，他给了门徒一个很清楚的使命，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要思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使命。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从十八节看到二十节。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年，好像又有一个新的一块钱。主啊，你要看我们怎么样来使用你所给我们的时间。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时间，主啊，所有所有，主啊，都是你所给我们的。主啊，你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你要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好好的使用你给我们这么许多的资源，怎么样好好的来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主啊，在这个新年，感谢你再一次把这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要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啊，在这样的一个使命上面，我们领受了多少，我们又做了多少。主啊，帮助我们，那我们真是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这个使命是由你来的，是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是要领万民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这世界和地上的情欲，这些物质的东西都要过去，唯有你的国永远长存，唯有人的灵魂是永远长存。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一个先后的顺序，能够把握一个重点，让我们的日子被你自己所纪念，让我们的日子被你自己所称为是。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再次在思想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遵行。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呢，他在世上呢待了有四十天之久。在这四十天的当中，他有多次向门徒显现，他也多次告诉门徒一个使命，就是要他们出去把福音传开来。除了在马太福音这里所记载的以外，在其他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也都有记载，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第一个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四节，这边说：“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提到二十四章，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的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遣。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对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这其他的福音书跟使徒行传都提到传福音，都提到做见证，也提到主耶稣的差遣。马太福音这一段呢是比较详尽一点，我们可以稍微来分析一下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里面呢有几个动词，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经文里面有哪些动词？去，好，还有 十，还有坐，坐 ，OK， 施洗，还有没有？吩咐啊，吩咐也是动词，还有没有？教训，遵守，啊，有这么多的动词哈，哎呀，看了都头昏了。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下哈，分析一下这一段里面耶稣主要的吩咐是什么啊？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下一个啊。耶稣主要的吩咐是在第十九节跟二十节。十九节里面有三个动词，一个是去，一个是使作门徒哈，这个就串在一起了哈 ，make disciples 啊，这是另外一个动词。然后呢，给他们施洗。啊 ，baptize 啊，这是十九节里面，二十节里面呢也有其他的动词，但是耶稣的教训主要是在要门徒教训他们遵守啊，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十九二十节呢，可以说就是四个动词：去、使作门徒、施洗跟教训啊。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哈。基本上呢，这个命令里面呢，主要的动词呢是什么哈？这个命令里面主要的动词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整个啊，去 ，go and make disciples 啊 ，go and make disciples， 你要去，然后使人做主的门徒，这个是这一句话里面主要的动词。然后怎么叫他们做门徒呢？有两件事情要做啊，一个是施洗，一个是教训啊。怎么样使人做门徒？你当然要先传福音给他，领他到主的面前，为他施洗，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个，你要使他相信，先信主成为一个门徒，对不对？然后呢，把主所吩咐的呢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就是一个传福音，跟一个教导真理。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呢？你要简单的讲的话呢，就变成要训练门徒，然后在训练门徒里面，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教导真理，啊，简单的说呢，一个是生，一个是养，啊，父母亲养育儿女要生，先生，对不对？然后又养，同样的教会也要生，也要养，啊，要传福音，要。教导真理，让这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啊，来到主的面前，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成为神的门徒啊。我们如果再进一步去看的时候，这边耶稣所要求的是要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什么？门徒，对不对？不是使万民做主的信徒哈。如果说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刚刚提的，我们做门徒要去，第一个是什么？传福音。第二个是什么？教导真理，对不对？传福音跟教导真理是这门徒所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可能会认为说，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所给的这个命令是给谁啊？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耶稣这个命令是给谁的？十一个门徒，是不是？啊，耶稣这句话是对十一个门徒说的。会不会我们认为说，那这样的一个大使命是门徒去做，我不需要做了？因为耶稣是对十一个门徒讲的，又不是对我讲，对不对？顶多现在的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传道人，他们有这样的使命，那不是给我，是不是可以？好像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是吧？啊，因为耶稣在讲的时候是对十一个门徒讲的，但是如果你继续去看的话呢，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因为哈。耶稣叫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跟门徒讲要怎么样？要所吩咐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怎么样？教训他们遵守，有没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主耶稣的吩咐有没有这句话呢？你们觉得有没有？啊，我现在要大家来想了啊，不要，哎，啊，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哈，好，第一件做门徒要做的事情，给他们施洗啊，就是传福音，对不对？第二件要使他们做门徒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吩咐他们要教训，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对不对？好，那主所吩咐的，凡主所吩咐的，有没有包括这句话啊？有，对不对？啊，所以当主耶稣要门徒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呢，同时也要他门徒的门徒去怎么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使万民做门徒。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哈。我们先要搞清楚到底这句话有没有对我说哈。这句话，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对门徒说哈，门徒啊，你们要去传福音教导真理啊，简单讲啊，传福音教导真理。然后呢，门徒对他的门徒啊，第一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我们假设是第一代门徒好了，他们出去之后也教继续的训练门徒，对不对？他就对他的门徒说，你要去传福音教导真理，是不是啊？因为这是主的教训嘛，所以他下一代的门徒也领受了这个命令，传福音教导真理，有没有？然后呢，第二代的门徒他继续去传福音了，训练门徒了，他也吩咐他的门徒说，你要去传福音教导真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凡是领受到这个福音的门徒，不管是第几代，最后到了你我，我们都领受到了这个去传福音教导真理的命令，有没有？我们都领受到了啊，有没有啊？所以你从这句话来看，这个命令是给一代一代要传下去的，不是只有门徒，耶稣的门徒要做这件事情，耶稣的门徒要去训练门徒，继续去传福音教导真理，他的门徒要继续训练别人，要去传福音教导真理。而两千年下来，最后这个命令到了你跟我了，我们听到这个福音的人，我们也领受了这个教导，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要教导真理啊。所以这个命令也到了你跟我，我们都成为门徒，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教导真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这个命令已经临到了你跟我啊。我再看这张图啊，这张图，门徒带领门徒啊，第一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他们去传福音教导真理，到了第二代，他领受了之后，他也要去继续的传福音教导真理，带下一代，然后继续的相传下去啊。所以这个大使命都已经临到了你跟我的身上，都已经临到你跟我的身上。你如果仔细去看新约里面哈，新约里面讲信徒哈，只有讲到四次，只有提到四次啊，讲门徒太多次了啊，你可以去算了。耶稣所要的不只是信徒，他所要的是门徒啊。我们一般有时候会有这样认为啊，我不要做什么，我只要做个平信徒就好了，对不对啊？我只要来参加个聚会啊就好了，做礼拜就好了，没事啊。其实你不知道，其实主所要求的不只是如此啊，啊，敬拜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我们继续的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主要我们继续的去带领人做主的门徒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使命，我们叫它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主耶稣要门徒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今天这个使命也临到了你跟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为，我是门徒呢？当初的门徒又称为基督徒啊，门徒又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的，是不是啊？所以那时候耶稣的门徒又叫做，对不起，耶稣的门徒叫做基督徒啊，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那我们今天称为基督徒的人，就是当时的门徒了。 不只是信徒，有的时候我们会分、哦、有信徒跟门徒、啊、当我们讲到信徒的时候，我们强调他是一个信主的人，对不对？我们讲到门徒的时候，是强调他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但是信徒跟门徒应该都是同一个人，信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信徒。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传得完全，以至于有人有一个印象，哦，我只要相信就好了，对不对？我就可以上天堂了。所以他受洗之后可能就不来了、哦、因为他已经信了嘛，他已经拿到去天堂的门票了。假如我信主只是去天堂的话，我就不一定要来敬拜，我不一定要服侍，对不对？不是的，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是跟随他的人，都是一个富有使命的人，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万民做主的门徒。好，那如果说我知道了我是要做主的门徒，那我要怎么样来遵行，来执行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呢？我可以大致把它分成三项。第一个，学习神的话。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主耶稣的吩咐，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成为门徒之后，其实我们都还是继续的在学习，继续的在去做主所教导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我们没有一天做的完全的，我们在这个属天的路上，我们不断的在学习的。所以一方面，我们成为门徒之后，我们仍然继续的学习，学习主的话，学习遵行主的教导，学习怎么样把主的话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就是要去教导跟传扬啊。我们刚刚讲到啊，要施洗，对不对啊？那是传扬，传扬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对还没有信主的。教导就是对已经信的人了啊。其实，在传扬的时候，你也做教导，对不对啊？但是我现在把它稍微分一下的话呢，我就把传扬呢，就是要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 让人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教导呢，就是继续的教导，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门徒的晋升。所以我们可以把怎么样去达成使命大概分成这三部分，大概分成这三部分。那第一部分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学习神的话。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教会里面啊，今天神给我们的话已经完全了，都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用各样的版本啊。我们刚刚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有读到不同的版本，我们刚刚在读的时候，我想打在上面的可能是新译本，我们看的可能是和合本，有时候字句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也许我们下次可以稍微怎么样调整一下，让大家看的都是同一个版本。那我们如何来学习神的话？我们每天读经祷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圣经了，寻道本圣经，寻道本圣经。那这个呢，是从 英文的 Quest Bible Study Study Bible 翻译过来的。当他们当初在写这个注释的时候，他们发出很多的问卷啊，然后就问啊，一般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你有什么问题，第二章有什么问题，第三章什么问题啊，他就把每一章的问题都收集了，然后做一些整理，选择一些重要的经常出现的问题，他们就针对这些问题来回答。所以你看，你在读这个版本的时候，中间的经文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在两边它有加了注释了啊啊，比如说这边讲到说啊，为何亚伯拉罕要如此款待陌生人啊，在创世纪十八章啊，为何耶和华以人的形象就近亚伯拉罕啊，这些啊，这些很多也都是可能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所遭遇到的难处，所会有的问题，所以他就在这边写了。那从十二月份开始，上个月开始呢，我们就有大概有二三十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啊，有一个心愿，就是在用十三个月的时间把圣经读一遍啊。我之前我也跟大家提过哈，所以我们从十二月份开始了。我们读的时候呢， 我算过，如果你每天读三章圣经，你可以一年把它读完一遍。所以我们把圣经呢，又大概把它简单的大概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从创世纪啊，摩西五经开始，一直到历史书；另外一部分呢是从约伯记开始啊，智慧书开始，然后一直到小先知书；然后第三部分是新约马太福音开始啊，加了一些旧约的啊。那如果我们照这样进度，每天读三章的话呢，你十三个月刚好把它读一遍，最后一天要读四章啊，最后一天要读四章。其他每天读三章，刚好就十三个月把圣经读完一遍了啊！我们当中有二三十位弟兄姐妹 也参与了哈。如果你愿意参与的话，你可以继续跟我讲啊，我就可以把你加在我们的 email 的名单里面。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点分享，有点提醒啊，这样子大家可以一起来啊，一起来读圣经，好好的把圣经读一遍。那如果你原来的圣经呢，已经好像画了很多密密麻麻了，对不对？所以我就鼓励你呢，你能够用一本新的啊，用一本新的也会帮助你持续的去读啊，也会帮助你持续去读。所以我就跟大家提到这个寻道本圣经，你们可以去买，是更新传道会出的啊。如果你需要资料呢，我可以给你啊。我前阵子有多进几本，如果你要的话呢，你来告诉我哈。所以这个是讲到读经，我们用十三个月的时间把圣经读完一遍。每天读神的话，我相信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有很好的习惯，每天读圣经，就持续你的啊，也很好啊。另外呢，我们怎么样继续的来学习神的话呢？对不起，我这个没有 set up 很好啊，所以这个有点会跳。OK， 第二个呢，我们上主日学啊，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啊，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好几门课啊，有新约的，有旧约的，有实用的啊，等等啊，很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啊，你可以好好的去看，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一门课是你可以上的。我们教会主日学的出席率大概是我们聚会人数的70%啊，算是相当高的啊，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去上主日学，一定有你可以学习的部分啊，上主日学啊。另外呢，我们可以参加周五的查经班啊。我知道第二堂的弟兄姐妹可能参与的并没有像第一堂的弟兄姐妹这么多哈。我鼓励大家参加周五的查经班哈。我们去年查了创世纪，今年要查出埃及记啊，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每一次的查经啊，都有预查。弟兄姐妹都非常认真的去准备，选的题目也非常好啊！我就觉得我自己都很想，因为我自己本身在福音组哈，所以就没有像大家一样有可以那样的固定的去查经。其实我倒蛮喜欢那样的查经的，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啊，好好的去查经。另外呢，我们可以参加一些训练的课程，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主日学老师的训练，会有小组长的训练，带查经的训练。还有每个月一次的预查啊，你都可以在小组里面，你主动的啊，你跟小组讲，小组长讲啊，你愿意在这方面有操练，愿意学习的话，我想他们会都很乐意给你一些机会啊，让你能够学习带查经，参加预查。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他们参加 BSF 啊，也很好啊，那个是跨教会性质啊，也是很严谨的查经的。我们好好的把握各样不同的机会，我们来学习神的话。另外呢，上神学课也是一个 option 啊，也是一个选择。如果你对于某一门科啊，或是某一卷书啊，某一方面的专题，你觉得特别有负担，想更多去认识了解啊，神学院常常有开不同的课，啊、大家可以去上。你不一定要读一个 degree 啊，你可以选一门啊，你特别有负担的，想要进一步去研究的。那我们神侯税。感谢主，最近几年多了很多中国人开的神学院，大概在10年前还没有这么普遍，现在这10年来有好几家啊，工人神学院、海外神学院、基督神学院啊、美孚神学院啊，所以很多啊，丰收神学院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课程我们可以去学习哈。所以这个是讲到啊，第一部分我们怎么达成使命呢？就是好好的去读神的话。因为主耶稣的吩咐，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们如果不学，我们怎么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呢？怎么去遵守呢？我们好好的来读神的话。第二部分呢，我就讲说教导神的话。 感谢主，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已经参与了这样的侍奉。我又大概把它分成这几点哈，第一个是 Awana， 啊，我们很需要老师。我们知道每个礼拜五晚上有很多的学生，我们现在大概有150个左右哈，都已经满了。那我们希望今年或者明年中间能够扩建完成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收更多的学生啊，因为有学生来就有家长来，对不对哈？所以我们 Awana 呢是一个很好的 program， 让孩子从小就能够认识神的话，遵行神的话。那这些很需要很多的老师，好，每年我们也都在不断的调动。所以呢，如果你可以的话呢，你小孩子也在 Awana 里面，可以考虑去 Awana 哈帮忙啊，那也是一个教导啊，教导儿童是不是啊？第二个呢，我想到的就是在儿童主日学。我记得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啊，我在儿童主日学教了10年啊，之前还不算，在台湾还不算了。其实我从高二啊，高一还高二的时候我就开始教儿童主日学啊，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啊，我在我原来的教会也教了10年的儿童主日学，因为我老大在主日学的时候，其实他还没有生，我就已经在那边开始教了啊，然后一直到他上主日学，然后老二、老三，10年的主日学之后，小孩子到了青少年了。我也在青少年里面也教了大概有2年到3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传道人，所以是一个蛮重的职责，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你因为你需要去教，你必须要准备，你就好好的督促你自己去读神的话，你读了之后你也好好的去教导，你有教了之后，这些话就成为你自己的了，就是比较那么的实在了，不是只是听过而已。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其他的服事，我相信已经很多已经 有很多服事了哈，但是如果还没有的话，你可以考虑到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我们也需要老师，常常也老师也不够。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到了青少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他一起在青少年里面成长，青少年主日学里面成长。带查经，我们周五晚上的查经也常常需要带查经的人，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里面有更多的学习，带专题，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训练，都是很好的操练，就是我们读了神的话之后，我们要去教导，我们就更进一步把神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将来如果神有一天让你有机会去短宣，让你有机会去做一些培训，做一些教导的工作，你发觉这些对你来说都很有帮助。有的时候我会鼓励弟兄姐妹参加短宣，他就很害怕，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不会讲。当然在短宣当中我们有训练，但是如果你平常在这方面在读神的话，在教导神的话，你都有操练，都有学习的时候，对你来说就不是那么难了。第三部分，我们讲到传扬神的话。传扬神的话，我这边主要就是指的还没有信主的，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第一个，关心我们慕道的朋友。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都会有新朋友来，几乎尤其礼拜五晚上常常有新朋友，新朋友很多都还没有信主的，因为他是俄瓦纳的家长，因为隔壁的小孩他们来俄瓦纳很好，就把他带来了，所以家长也跟着来了，所以常常会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我鼓励弟兄姐妹，你尝试去认识他们，尝试去跟他们谈谈福音。我很喜欢跟他们介绍一本书，就是《中信月刊》，就在我们那个架子上面就有，进门左边那个报架上面就有很多的《中信月刊》。我看到福音朋友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见证，讲到别人怎么信主的，他的经历把它写下来，也许对你有帮助。我就给他一本。那这个难不难呢？不难，对不对？你就去认识他，多了解他，从哪里来的，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去过教会。 有没有什么问题等等啊，如果不行没关系嘛，你就找长老啊，对不对？找同工啊，帮忙啊。我们很容易跟自己熟的弟兄姐妹很容易打成一片，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胸怀，我们要去关心注意到那些福音朋友。他可能来了一次两次，没有人理他，他就不来了，对不对？相反的，很多继续来的，就是因为有人继续的去关心他，他觉得在这里很 warm， 他愿意留下来。所以你我都有这样的责任，把握机会，能够把这个关心、把这个爱心带到这些福音朋友的身上。你有向别人做过见证、传过福音吗？你公司的同事有听过你的见证吗？你有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吗？愿不愿意在这一年里面，你向神祷告，神啊，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公司有一个同事，我希望能够邀请他到教会来，你给我机会，让我有机会跟他传福音。我自己在公司里面，今年是第三十年了，说实在你们也不太看到我常带朋友来，对不对？说实在我们的公司同事我每一个都邀过了，不止邀一次两次三次的，很多时候他们第一次第二次会来啊，看看啊，很多哦这样啊，继续多要他就不一定会来了。有一个很好的同事，他大概来了大概半年左右，还带他太太孩子都来，可是后来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他也没有继续来啊，偶尔还会出现啊，有的时候我们特别聚会我邀请他来。哎呀，我有时候跟神祷告，我就觉得神啊，我这个实在是，哎呀，我觉得我都没什么机会能够把同事带到教会啊。我是有邀请啊，但是他不来我怎么办呢？前一阵子我就跟我其中一个同事就谈一谈，哎，结果他就谈到这些属灵方面的啊，他就觉得他说他对好像对于这个属灵的事，他好像他蛮有感触的。他有时候比如说他去旅游看那个大教堂，他就很激动啊，看那个十字架他也很激动啊。我说那很有意思啊，我说这个可能神的恩典临到你 啊，所以我就借他一本书叫做 Purpose Driven Life 啊，那里面呢讲到说神造我们都有他的目的啊，神造我们要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属于他的人啊，他有四十天的时间，有四十篇，你就每天读一篇，每天读一篇啊，很多圣经的章节在里面。结果他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时候告诉我，他说哦，他说我现在开始四十天的了。哎呀，我说感谢主啊，啊，我说为你感谢，我说你持续啊。结果呢，他有好多的朋友哈、啊，他反而可以跟他们做见证。有些同事我不太能够跟他们谈的，哎，他们看到这个同事这样的一个。这个同事他平常人缘也蛮好啊，他就很乐意帮助别人，而且呢就是说非常的开朗的啊，结果就他常常会跟一些同事啊一起去打球啊 hang out 啊等等啊，我就比较不能做这些事情啊。那他就不少朋友，他就跟其中的几个朋友就也是我们的同事，哎，就谈他们就很有兴趣啊，哎，真的是这样子吗啊？我说我感谢主有一个开始，那我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带给我的同事，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就像我这样情况，但是我们持续的把这个放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多多少少能够怎么做，在我的同事朋友当中怎么样能够把福音带出去。发单张，我这边有张单张，好人还要信耶稣吗？我有好几张这个单张，但是呢这个单张很特别，为什么？这是我上个月呢经过永和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给我的。这个老弟兄是以前我们教会的弟兄，他以前在台湾做法官，后来退休到美国来，过去的三十年时间他常常出去发单张。我那天碰到他的时候， 哎呀，我说孙伯伯，你怎么还在这边发单张啊？他就给了我一张，我说谢谢你。我说你现在多大岁数了？他说92岁。92岁。92岁再发单张，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到92岁，请你也去发好不好？哎呀，真的让我很受激励。他没有讲很多话，哎，他就给他。以前我们的教会很多的老年人，每个礼拜我们都要派两部 van 大的 van 出去接。为什么？因为这个老伯伯他邀请了很多朋友，到没有 Peters 到哪里接完我们送。有很多因为这样子信主，现在有一位在圣何塞服侍的一个老弟兄，非常爱主，他信主之后把他全家一个一个都带到主的面前。 Jennifer 陈，我以前在我们教会的陈佳音，他的爸爸，他爸爸先信主，然后带他的太太，带他的女儿，带他的子女，带他谁谁，凡是在圣何塞的每一个都带到教会来了。他就是因为陈伯伯把这个单张发给他，信主，全家得救。我们周六有福音事工，每个月一次。我每次也都有好多位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接触福音朋友，能够服侍他们，能够跟他们谈福音。短宣，今年8月底，我们还是有美中短宣。4月份，我们也有一个短宣，是到台湾。台湾的那个学员传道会，他们希望2014年有130个队伍参与台湾短宣，所以我们就回应他们的需要。4月份，从21到27，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会在成功大学发单张、开布道会。如果弟兄姐妹你有机会刚好那个时候回台湾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一起。我目前在美中短宣已经做得很好，我们希望在台湾能够有一个短宣队，让一些参加过这些美中短宣的，他有机会能够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也能够继续的服侍。中宣，陈志斌弟兄他们夫妇也做了好多年，去年跟今年他们都继续会在台湾的头屋教会基辅他们的一个基地在那边做中宣。我们教会如果有弟兄姐妹你靠近退休的年龄，你可以好好的思想，也许你可以参与中宣3个月4个月，到一个地方，或是美中或是台湾，帮助那里的教会做福音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帮你安排，帮你接洽。长宣，我们教会过去有好几位宣教士，像关敬纯啊，像李毅啊，任科达，可是我们最近10年在我们教会就没有看见。我还是把这个负担摆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感动我们。有没有人愿意出来做长宣的工作，2年3年甚至更长的？你可以看大使命，有许多许多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在这一年的开始，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志，主啊，让我能够更多一点参与。 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摆上这么多，主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能为主做什么？其实我相信我当中所列的很多是我们可以做的，那就看你愿不愿意了。你愿意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将大使命摆在我们当中。主啊，当我们面对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总是心里有难处，我们总是觉得有亏欠。主啊，我们实在做得太少，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开拓我们的心胸，开拓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见工厂的需要。主啊，我们为这一年来仰望你，帮助我们愿意更多的摆上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我们好好的来读神的话，好好的来装备自己，我们也来好好的参与一些教导的工作，我们也参与这个传扬的工作。主啊，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你也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应许，就是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主啊，你就常与我们同在。主帮助我们多体贴我们主的心肠，帮助我们愿意更多来爱我们的主，更多来回应你给我们的使命，来遵行你给我们的使命。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